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今天我们要回复的是亲爱听友雅比该姐妹的来信。在创世纪中，神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不过啊，现在咱地球上人口已经很多了，到底还要不要生养众多呢？要养大一个孩子费用很高，而且啊，社会竞争激烈，内卷也很厉害。如果要让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真的也会是一件比较痛苦的事。如果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是当时神对那个时候的亚当夏娃而说的，那是否这句话依然适用于今天这个特殊的历史环境呢？
好的，蛮感谢雅比该姐妹。的确，你提到就是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那里嘛，那时候全地球只有两个人哈，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在这里哈，我想首先要强调一个是生养众多这件事情呢，当然它是神给人的祝福，它并不是一个命令
哦，
就是你必须得给我生养众多。好，那你说祝福跟命令有什么不同呢？命令就是不管你乐意或不乐意，这件事情都是该做的，而且要去做的。那祝福的话呢，好像它是个礼物哈，摆在那里，若是你愿意要领取这份礼物的话，他就会得到这些东西。若是你要是对这个礼物呢，你觉得先可以放一下，你也不会因为就是将这个礼物放一下，或是暂时没有马上立刻去取用它，好像你就得罪了那个送礼的人。好，所以这个叫祝福。那命令当然就不一样了，命令就是说若是不做的话，那你就是得罪或是违背了那个下命令的那个人。所以这个是命令跟祝福的一个不同。那生养众多呢，在圣经当中是神给人的一个赐福，而且这个赐福呢，一开始呢其实是在一个没有罪的一个环境里面，就人刚被创造嘛哈，那时候罪还没有进入世界，神给这个人的祝福还带着另外一层比较特别的含义。当人完全属于神的时候，仿佛就我们常常讲所谓敬虔的后裔吧哈，就是属神的儿女，他们生的这样的儿女呢，神希望他们多而又多，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而且治理这地，不但是成就神给人的，而且包含成就神给这个世界的，因为要治理万物嘛哈，管理这个地面，就说所有的这一切的赐福其实会借着神给人的这个生养众多的祝福呢来完成，就是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画面。但是呢非常可惜，就是为什么讲说罪哈，就是人犯罪了之后，罪进入了不但是人的生命中，也因为人犯罪，罪就被着人带入了这个神原来所造的这个美好的世界。所以呢当罪随着人而进入这个世界之后，神给人的一个救赎的计划里面，这个救赎的计划呢就包含什么，要使人的这些，因为人的这个生养众多的这个祝福呢，神因着爱人也怜悯罪人，所以神并没有将这样的一个赐福收回来。所以姐妹也提到嘛，比方说人犯罪之后，后来不是离开那个伊甸园吗，到了地面上面，然后人又生了很多的人，但是呢人生了很多人之后呢，因着罪的进入，这些越来越多的罪恶就在人类的世界里面开始出现，以至于后来到了一个地步呢，全人类基本上都是重重的得罪了神，全世界呢就只剩下八个人，就是挪亚那一家。这八个人呢还是敬畏神，愿意听神吩咐的。神以至于后来用洪水毁灭了其他那些恶贯满盈的罪人的时候呢，以方舟拯救了挪亚一家八口之后，神又对挪亚就重新说了当初那个神给人的这个祝福，就是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但是你会发现这里面所有当神在祝福人的时候哈，他其实都是在祝福什么，首先第一个是祝福是属神的人。另外呢，即便罪进入世界之后，然后人生的这个后代里面，神没有收回这个祝福，即使是罪人哈，神也允许他们不断的繁衍，因为就是在这些里面的话，神要成就的是一个将来会有一个拯救全人类的一个救恩计划，会从这些罪人中出来。所以这个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其实它这里面还包含着神一个更大的一个莫大的应许，要借着这个神没有收回的祝福来成就，这是出于神对于要拯救罪人的恩慈与怜悯，就什么神的救恩计划，透过他像挪亚这样一个敬畏神哈， 这样的一个家族里面呢，然后神又再一次讲到了生养众多这个应许。后来又有一个人叫亚伯兰，后来被称为亚伯拉罕，他也是被神拣选。神也向他的应许是什么呢？我必赐给你一个后裔，而且天下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
嗯，如海边的沙，天空的星那么多。
对，当然我们看圣经后来的发展，我们也知道其实神给亚伯拉罕的那个应许里面不只包含了亚伯拉罕自己的子孙哈会多，而且从这些这么多的子孙里面，神要透过这样的一个作为是要成就他一个莫大的救恩，是基督耶稣的来到。他要透过亚伯拉罕先建立一个民族叫做以色列，
嗯，
透过拣选以色列成为神的子民，透过这群拣选的神的子民里面当中，最后会出现那一位真正得应许蒙拣选的要拯救众人的那位救世主，
嗯，
耶稣基督要出来。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神的那个给人的祝福，这个生养众多，一方面当然神赐福人，只要你们愿意的话，不管是你们在犯罪前或是在你们犯罪之后，我都是爱你们的，所以你们在我面前，你们有后代有后裔，我都是会看顾跟怜悯的，会顾惜的。然后人也是因着神的怜悯看顾与顾惜，所以人才能够生养众多，而不是好像说因为我们要生养众多我们就能生养众多。在这里面神使我们能够生养众多，是使我们看见即便在犯罪堕落之后，神对人的那个爱关顾与怜悯依然从未断绝。而也从这里面呢，神使我们看见，所以当他说他要拯救世人的时候，他憎恶罪但并不憎恶罪人的时候，他是来真的，他的那个爱是真实的，没有任何能叫他的爱与我们隔绝。可是在这个生养众多里面呢，神更注意的是这个神要透过这个生养众多这些人里面呢，神要开始做拯救做挽回，他的救恩计划也借着这个生养众多不致断绝。然后借着主耶稣基督来到之后，其实这个生养众多的焦点呢，其实已经渐渐的开始转向那蒙神拣选的属神的人啊，那爱神的敬畏神的人啊，神必也赐福你什么，使你们属灵的后裔要生养众多。所以呢，等到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你看耶稣基督本身他有没有生养众多？
论肉身呢肯定是没有的，但是呢他却带出了那么棒的门徒，然后这些门徒又使那么多人跟随耶稣，
是不是？耶稣按着人的角度来讲，他没有什么生孩子生养众多，但是你看现在是不是所有的这些基督徒，我们都说我们是什么，是属神的儿女。
嗯，
这个属神的儿女是透过基督耶稣而有的，因他的救恩而成就的。
是，
所以呢生养众多在新约来到之后，神的心意更被显明之后，神的心意是要使所有亚当的后裔都要逐渐因着神成就的救恩要成为基督的后裔。
嗯，
所以例如加拉太书3:29那里，
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
所以这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说吧，在神当初给亚伯拉罕那个后裔应许之福一样，同样是一个生养众多嘛哈。可是这时候你会发现到了新约时代的话，原来这里面讲的不再只是一个生理上的一个生养众多，而是包含神的救恩计划里面要使万人都得救，重新恢复是属神儿女这个身份的一个生养众多。这里就回到哈，我们基督徒如何来看神生养众多的赐福哈。刚刚有讲到这是一个祝福，所以它不是一个命令，而且我们也知道赐下产业赐下儿女生命的其实真正的主权是在乎神。
是，
我们前面也分享过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反对堕胎，因为我们相信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一切生命的主权呢也在于神。所以基督徒怎么看生养众多呢？这件事情就是不管是我们看神使这世界，或是神使基督徒，比方说我们结婚了之后不管有没有孩子，或是我们会不会要孩子，这件事情呢，按着神给人的这个生养众多的话，若我们愿意生而且愿意多生的话，这个是好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可能神就是使我们没有肉身的孩子，如同耶稣基督、使徒保罗啦，或者是呢那个先知耶利米，他们都没有就是肉身的孩子，可是他们都可以为神的国度可以带出很多属灵的儿女。
嗯，
那这样呢同样也是一件在神的眼前呢非常蒙祝福的事情。所以呢对现在基督徒来讲的话来看，论到肉身的子女或有或没有，有的话愿意要多是很好的，若是没有，这件事情并不得罪神，也并不表示你在神的眼中就是不蒙福的。而不论是有肉身的儿女或是没有肉身儿女的基督徒，就是属神的儿女啊，我们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旨意是什么呢？去使万人，不论是不是与我们肉身有血缘关系的，都希望他能成为神的儿女。
嗯，
这是神最希望我们在什么属灵生命上的一种生养众多，就是引人归主，使他在最终受捆绑的以及必死的生命呢，因着这救恩能够活过来，能够在神将来新天新地恢复这世界的时候呢，他们也能够重新恢复，就成为属神的儿女。这种生养众多，这种属灵的生养众多，其实是神心目中他整个救恩计划是最重要要成就的。那还有就是讲到，就是说那我们在现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知道的确我们会考虑到我们生养孩子会面对比方说像卷啊哈，这种竞争啊，我们刚才前面也讲到，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他生命的主权要归于神。而且即便是我们肉身的儿女的话，其实基督徒的父母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责，是使他不只成为肉身的儿女，而是要成为属神的儿女。所以如果照这个来讲的话呢，我们在现实当中如果因着担忧可能在这个社会里面他会不会因为无法生存，好像那所以我这样在这种情况里面我还生了他，是不是好像哎呀给他也带来很大的负担，很对不起他哈。那我想这一个罪疚感呢是可以放心让神帮我们拿去的，因为这个是社会让我们这样去看，好像说哎呀你养孩子哈，然后让孩子生活在一个这样艰难的情况。其实说实在话，任何一个时代养孩子都不容易，不同的时代孩子被生下来都会面对不同的艰难。其实难道我们被生下来成长到现在，我们没有遇过就是那些父母亲预料不到的难处吗？
太多了，
其实都是有的，太多了。我也相信我们父母有时候想起来他们也很难过，就是他们当初生我们下来他们是那么的喜悦一个新生命诞生，但是没有想到成长的过程，因为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生活在一个有罪的世界，又是与有罪的人在一起，我们必然会遇到很多父母也预期不到的挑战与艰难。还包含我们自己有很多什么我们自己的软弱与受试探。但即便是如此，我们要看神怎么说。神仍然说，但我是爱你们的，你们每一个人的出生都是我所做成的，而且是我在爱中的创作。所以每一个人神都觉得啊，他若是没有得救，没有能够成为我的儿女的话，神是多么忧伤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想就是说，如果我们是因为担心孩子会遭遇的艰难而觉得好像我们在一个艰难的时代生孩子是不是很对不起他，那我想这个罪疚感神已经帮我们挪去了。那觉得最要担忧的其实不是说他好像不能面对世界或是不能面对挑战或困难哈，因为若他是属神的，若他认识神的话，我们相信我们的孩子因着连结于神，因着他懂得寻求神、求告神、敬畏神，知道神的话语可以在他生命当中怎么样成为他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的话，神会赐福保守看顾这个孩子，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我们真正该担忧的不是说他面对的会是怎么样一个内卷的一个社会，他要怎么样去求生存。我觉得我们应该为他祷告并且为他担心的什么呢？孩子不认识神，就是他面对的事情他只能孤军奋战，他会面对很多父母亲都无法替他设想的事情，但在那种情况下他若不认识神的话，他真的就只有他自己了，
那就太孤单了。
对，这是我今天回应这个雅比该姐妹哈，我自己一个体会。其实生养众多遍满这地，神对这件事情的心意一直没有变过。因为这个祝福的后面他所象征的是神对人极大的那种不变的爱，以及他喜悦，他乐意使人这个他所造的这个产业是被丰盛起来的。但同样的，神也希望这些他丰盛起来的产业而因着罪的介入，这些产业都能够因着认识神能够重新被恢复过来，得更丰盛的生命，是神原本要给那些属神的敬虔的儿女的。所以呢，我想我们基督徒在神的这个使命里面哈，的确不论我们是已婚未婚哈，不论我们有自己的孩子没有自己的孩子，相信神是爱每一个世人，他更希望万人得救，没有一人沉沦。
阿们。
所以我们尽管为着神多生养众多那属灵的儿女吧。
感谢主，听到分享的真好。那也谢谢雅比该姐妹发来这样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